起码要像天父那样爱的完全。那么讲到，如果人家打你这个脸，你要转过来，然后给我们看见贫穷的有福人，给我们看见饥渴慕义的有福了，给我们看见说使人和睦的有福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完了山上的教训，这你会问一个问题，你说到底谁能够实行，谁能够实行这山上的教训？或者你会问说，除天上天下人间，除了主耶稣神的儿子之外，有谁能够实行山上的教训的？你的问题就是你的答案，一点都没有错。除了神的儿子之外，没有人能够行。所以那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那个八个福其实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钻石的八面。那个实在说来是所有的这个饥渴慕义的、哀痛的等等，其实呢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。那个人是谁呢？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天国之子？天国之子就是我们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而那个主耶稣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，他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所以是超越优越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为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也像他那样的完全，像他那样的谦卑，像他那样的温柔，像他那样的爱。那弟兄姊妹，整本的马太五六七就是给我们看见怎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凭着你和我，哪一个人能够说我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？不可能的，你看见吗？只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他活出那种义的光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不是我们，是他。所以你读完了整个的马太五六七，给我们看见只有一个人是完全人。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是要从完全达到完全，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么一下山，第一个碰到的人，主耶稣医治的第一个人是谁呢？就是长大麻风的。你看是何等强烈的对比，弟兄姊妹，明白了。今天不要讲义了，不要讲文士发言义，不要谈了。我们根本就是罪人，世界上没有一个罪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长大麻风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主一下山，第一件事就是医治大麻风的，叫大麻风能够得到洁净。如果不洁净的话，怎么可能他有个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？不可能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弥赛亚一定要有的工作，这个当然是弥赛亚的病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说洁净了吧？当我们的主说洁净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在所有其他的病里面，比方说你的儿子病好了，主耶稣根本都不接触的，主耶稣根本在迦拿，他的病人根本在迦百农，不需要接触他病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一句话能叫病好的话，好了。你别的病可以啊，现在你碰到有一种的病，像这种传染病，像这种大麻风的病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要医治这样病人的话，那你就一句话就可以了，这样根本不会没有接触，没有近距离也不会接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我们主真是爱那个病人，他伸手摸他，那想想看，这里有个危险。如果主耶稣不能医治他的病人，那么两个人都变成麻风；如果主耶稣医治了病人，两个都是义人，明白吗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主伸出他的手的时候，那个手就是慈爱的手，没有一个罪污秽到个地步，我们的主不能伸手摸我们，只要他一摸，我们的病就好了。你知道最近呢，在报上闹了个笑话，或者说这个新闻界喜欢炒作这件事情。你知道 BBC 新闻就是英国的英国的一个电视台，还有一个 BBC 嘛。那么这个电视台呢，它对于这个布希就是很有意见。所以最近不是布希总统跟这个克林顿总统就到海地去，那么见到灾民的不是要握手嘛？那刚刚好不知道怎么好，刚好跟 BBC 的那个新闻记者拍到了，拍到什么呢？他就握完手以后，他就把那手啊就拍拍那个布林顿的克林顿那个背， 然后呢，这个写新闻就说他把他的被当的抹布，一直抹，一直抹，意思就是把那个脏的东西把它去掉了。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，布林就克林顿不是这个布希奇在催他了，早一点走的。这两种不同的解说，如果你不喜欢他的话，你就是他当的抹布，你明白吗？那么他，然后再说，你看这个克林顿多么好，多么好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他握了手，他忘记洗手，还用他来吃汉堡。所以你看，用这样一对比，你看谁比较爱这个海地的人？所以现在很多的新闻记者不是报道，新闻记者在背后解释新闻，他要把这个读者引到什么地步去？所以我再说这个主意，你今天看新闻一定要会分辨才可以。你不要你如果不会分辨的话，你很容易就被裸去了。那我为什么讲这件事？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见说。我们的主今天碰到一个真正的灾民，这个人真的自从亚当犯罪以后，他真的不要忘记了，他的的确确是个非常可怜的灾民，我们都成了犯罪的灾民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呢，我们的主碰到长大麻风的时候，他说洁净了吧，他伸手摸他，结果两个人都洁净了。所以这个背后是什么？这个背后自然，这个背后很自然的是什么？很自然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我们主怎么样的得着我们这样的罪人。那么，从十个得洁净，你看有一个他的嘴巴终于开口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我们蒙了多少恩典，你不可能，弟兄姊妹，你我不可能不歌唱。你我不可能没有诗歌，你我不可能来到货币聚会里面一直做哑巴，有的人就是做哑巴，一直做哑巴，从得救第一，所以一定有常常这样讲。他说，你一个人一受尽得救以后，第一件就要告诉他，你在货币聚会就开始祷告。如果他一开始是哑巴，后来都是哑巴。我还记得我没有多久，我一受尽上来，没有多久就开口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很自然，一口就开了嘛，就不是哑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人祷告那么难，原因在哪里？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他明明要主医治他，但是你看见他就像什么，就像约翰的父亲一样，他不会说话。一直到今天他参加了多少个伯比聚会，一直今天和弟兄姊妹在一起那么久，你没有听见他讲句赞美的话，你也没有听见他说一句见证的话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那十九个人到哪里去了？那不止这样，一个真正长大毛的医治的人，他一定心存着感激的心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到伯大尼的时候，在一个人家里坐席，有人呢预备主耶稣一份宴席。那谁预备宴席呢？那宴席预备宴席的主人是个长过大麻风的西门，西奇，他就长过，他长大麻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现在已经好了，也许主医治他。那现在主医治了这个大麻风以后，他不光感谢。我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关系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马扎马蜂就是那个大马蜂，不知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记不记得这个税吏啊，马太，他呢自从主拯救了他，自从主呼召他以后，他就设宴，就找了其他的罪人跟税吏和他们一同坐席。主耶稣才说，所以呢，然后这个法利赛人看他和病人和罪人在一起，那主耶稣说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，我来了不是招罪人。我来了乃是招罪人，不是招义人。所以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，只有真的掌过大麻风，只有真的是税吏的，他知道他自己的罪何等的重，现在主赦免他了。所以他不只是哑巴张开了，不只回来赞美了，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等于那个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晓得说起码这里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叫西门。结果呢，他长了大麻风，现在他大麻风大概被主医治好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他就在他的家里面就摆设宴席，然后呢，马大伺候，然后呢，你看拉撒路在那儿坐在那里，就是活的见证。然后我们知道说，就在那个时候，玛利亚就把他香膏就抹在主的脚上，然后用头发来擦他的脚。就有很多人就是何等的枉费，但主说这是一件美事。那这件美事在什么场合来做的呢？就是有人。给玛利亚一个机会，谁给他了这个机会？就是长大麻风的西门。好了，讲到长大麻风西门呢，你读圣经，你越读越多的话，那么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， 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有一个罪人，就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面，法利赛人也给他预备了宴席，主耶稣去赴宴了。那那个人叫什么？叫西门，就是西门。所以呢，坎波摩根就认为说啊，这很可能这个西门就是那个西门，我们不知道，很可能就是那个法利赛人。那他那么很可能他是法利赛人，他不知道怎么长了大麻风，然后主可能医治他，然后呢，所以主才赴他的宴席嘛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你们，如果他真的长大麻风，他知道他自己是个长大麻风的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他没有想到说那个女人所以能够就熬回用眼泪擦，因为他就真正长大麻风的嘛。那么好了，我们普通读圣经不忍心把两个画和玛利亚画成等号，但是根据坎波摩根，他觉得两个人应该是一个人，就是说那个刚刚得救那个可能应该就是玛利亚，那个主人应该就这里，应该就是西门。那弟兄姊妹，到底是不是这是坎波摩根的看法？我们不一定要这样的相信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联想是有可能，这个联想是合理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重点在哪？重点就是说，不管这个长大麻风本来是不是法利赛人，不管怎么样，不要忘记了，你看看，你看见吗？就着我们来说，我们就是那个法利赛人，而且我们就是，我们也是那个女人，是个犯罪的女人，我们是多得恩典的人。那么同时呢，感谢主，你看见现在玛利亚能抓住机会，香膏浪费在主的，好像浪费在主的身上。为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能够抓住那个机会。那原因就是因为他曾经坐在主的脚前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这个玛利亚的特点就是坐在主的脚前。如果坎波摩根对的话，他得救在主的脚前，然后呢，你看见听主的话也在主的脚前，然后最后呢，把香膏倒出去的也在主的脚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初如果坎波摩根对的话，那么他在主脚前的时候，这个主人是西门。那么现在呢，他把香膏倒在主的脚前，那个预备了宴席的也是叫西门。那我再说这个联想可以连也可以不必，但是我的重点就在这点出来，就是说这里不只有一个长大麻风的回来感谢，这里长大麻风的也和主一同来作息。反过来说，实在说来，长大麻风的西门不是真正的主，真正主人乃是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主只要被邀请，他从来不做客人的。我们要小心呢，我们今天被人邀请就是客人，不要随便做主人，什么沙发要这样摆啊，那什么这样，厨房到厨房就乱翻来翻去，冰箱随便开，不要忘了你还是客人。我们的主不是，我们的主到底是主，你只要请他到我们家里，你只要请他做主的话，他就是主，他不客气的。所以你看见了，那一次严格说来，那个家谁的家呢？还是我们主的家。现在主给这个马长大毛和西门一个尊荣，给他预备这样的宴席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你看这里有玛利亚，这里有拉撒路，这里呢也有马大，所以你看这个什么，这个就是很美丽的一个光景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主今天是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步呢？主是把我们救到伯大尼的地步，因为只有伯大尼主才能够得着安息。我们普通讲伯大尼就是马大玛利亚啊，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，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，是他给了这个玛利亚的机会，也是他愿意表达他深处的感激，他为主摆设了这样的宴席。所以叫这不过我，所以不只是玛利亚做了一些美事，我们相信说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也是做了一件的美事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大概十二个马蜂代表十二条鱼已经讲完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四人。那么主，因为我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说，这个谁？主说什么呢？主说这个去告诉约翰，所看见所听见是什么呢？最后有一样，他说死人复活。那这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个，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呢？表面上啊，我们看见主一共怎么样？主一共是医治了四个死人，为什么是四个呢？为什么是三个半？其实为什么是三个半呢？因为大臣的儿子快死了，结果因为主的医治一句话，他就不死了。 所以这个也是个将亡人，也是一个将死的人。但是结果呢，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的主一共叫三个人从死里复活，一个就是广惠堂的女儿耶耶鲁，你记不记得？还有一个是拿伊的寡妇的儿子。拿伊的寡妇当我们主耶稣正要进那个城的时候，刚好他们送病，原来呢一个毒死这个谁啊，拿伊的寡妇他只有那么一个儿子，结果呢他的，所以呢主耶稣怜悯他，结果全站起来了，所以真的叫他从死里复活。那么还有一次就是拉撒路，拉撒路大家都知道，结果呢结果他病了，这个他的姐姐们他的姐姐们姑且说他最小的，他姐姐们就告诉主说你所爱的病了，结果主耶稣在他原来的地方就故意多待了两天。所以等他到了拉撒路，到了拉撒路这个伯大尼的时候，刚好已经死了四天了。这个四天什么意思？四天就是说，你如果仔细地去看这个管会堂的女儿，当她的病得了医治的时候，你知道圣经怎么形容？说灵魂又回来了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这种死人复活什么意思？这种死人复活就是说灵魂回来了，但是后来又倒下去。所以我们知道那耶鲁的女儿虽然从死里复活，但最后呢还是死。拉撒路也是这样，然后最后你看见那个拿伊的寡妇呢也是这样。不过呢，这一次拉撒路比较特别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前面的女儿也好，前面拿伊的寡妇也好，很可能都在四天之内，因为根据犹太人的说法，就在四天之内，那灵魂呢就在人的尸体旁边浮来浮去，随时有回去的可能。那个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已经复苏了，这个人某一种原因他又复苏了。所以用圣经里面用以色列人懂的话，就是灵魂又回来了。好了，所以你看呢，这是管会堂女儿主怎么医治她。而且不要忘记啊，管会堂的女儿这里主特别她，因为管会堂女儿12岁了。那么你觉得稀奇不奇？当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忽然间你看三个作者，就是路加也好，马可也好，马太也好，就插进这一段。插进什么一段呢？就是血漏妇人的故事。他血漏了多少年呢？他血漏了12年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血漏12年，结果呢被止住了。你看血漏被止住了，这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一个12岁的女孩子，她活了12年，结果死了，结果现在怎么样？又复活了。所以两个都12年，这个不是偶然的一件事。所以你当我们交通到这个血漏的妇人呢，你就看见主的的确确怎么样的得着他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无论是管会堂女儿还有拿因的寡妇，那么你知道当我们的主医治好拿因的寡妇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怎么记载的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。你如果注意读圣经，你知道那句话都不是浪费的话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，这个等到我们的主啊真是医治，你知道他是个独生的儿子嘛，母亲独生的儿子，结果呢那死人就坐起来，而且说话，你看当大很那么多人送病，吹吹打打的，你看见没有？结果那个人果然复活了。所以众人都惊奇，就归荣耀于神，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。为什么讲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？原来呢，这个拿因这个城在什么地方？拿因这个城呢，你如果读旧约的故事，特别读到基甸故事，有一个山叫做摩利冈，摩利冈，啊，这个摩利什么意思？摩利就是教师。为什么教师呢？因为以利亚和以利沙常常在那里走来走去，经过来经过，他们都是教师嘛，所以是摩利冈。这个摩利冈呢，如果你现在所以现在呢，你这个摩利冈呢，在你摩利冈的南边呢，就是一个很大的耶斯利平原，那一带现在的整个都是耶斯利平原呢，啊，那么如果你从耶斯利平原这个走过来走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摩利冈在你前面，那么这个苏念就是怎么的，这个拿因在哪？拿因就在那个整个摩利冈的北边，你懂吗？北边。那个再往北走就是拿撒勒，所以你如果从拿撒勒看过来的话呢，可以说在摩利冈的北边，很清楚的在山坡上。那么现在很有意思在哪里？很有意思，你记得旧约不是神借了以利沙也叫死人复活，那个人的名字，那个母亲的名字叫什么？叫苏念的妇人，我们有名字知道她在苏念。 那现在我们要问书念在哪里呢？书念就在摩利干的山脚底上，意思就是说摩利山如果有北坡跟南坡的话，那么好了，这个书念在南坡，哎，那么这个书这个乃呢在北坡，同样就在摩利冈上，清楚吧？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因为摩利冈大家都知道，先知都知道以利沙的故事，都知道以利沙怎么这个叫一个死叫一个孩子活过来。那同样的，你看见了，同样的意味着就在那一带，他也叫一个寡妇的儿子活过来了。所以你看这两件一对比，那么很清楚的他们得到解释了。莫非这就是神所兴起的大先知？从前是以利沙，现在就是主耶稣。所以拿因寡妇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，都刚好在摩利冈上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以色列去的话，你会看那个耶斯利平原是个神的粮仓，是个好大的平原，那个就是哈米基顿战场，是个很平常啊，是丰收，可以说是以色列最富裕的地方。那么然后你可以看那个面包山，那个就是塔伯山，塔伯山的旁边就是拿撒勒。但是别忘，你还没有到塔伯山以前，你要经在一个小山叫摩利冈。那么这个就是基甸的故事。那摩利冈的南边是苏念，北边呢是什么是这个是就是哪一个，还有多尔也在哪里，你记得吗？撒母耳不是他们多尔一个妇人吗？那多尔也是从那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主怎么医治了拿因的寡妇，所以他能够叫死人复活。那拉撒路这个不同意，拉撒路为什么主故意等了四天？意思就是说这个灵魂再也回不去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像人就技术性来讲，拉撒路真的死了，真的死了。前面很可能是灵魂又回去了，可能不久，这是非常可能的。但是这一次呢，你看我们的主是算计好了，是故意的，等到拉撒路真的完全死透了。那么在这以前，圣经明明说主耶稣素来爱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，而那个爱在原文是更深的阿嘎皮的爱。但就是因为素来爱马大、玛利亚，所以就又都流了脸。所以马大跟玛利亚觉得我们的主如果爱他们应该马上就来，但是主就是因为爱他们故意停了两天。所以这是急惊风碰到慢郎中，我们的主应该很快就来了，结果呢又等了两天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刚刚好等了到的时候，你看见马这个谁啊，拉撒路已经不可能回来了，他我灵魂不可能回来了，因为已经四天了，所以他不可能再回来。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是算准了拉撒路是完全死透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行拉撒路这个神迹，这个特别的神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神迹特别是讲到他是弥赛亚，意思就是这旧约有很多也有死人复活。那么到底什么情形我们不知道，到底什么状况我们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就是说，这些从死里复活的人最后都投降，他不是再也永远活着没有，这个不叫死人复活。所以真正死人复活呢，那么好，在完全进到主所要叫死真正叫死人复活，还不是指的拉撒路这个死人复活说的，拉撒路只是个先生，拉撒路只是影子。就是说这一次现在当因着拉撒路很多人都信主耶稣，所以他们连拉撒路都要杀。所以你只知道说他们为什么要定主耶稣十字架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你明白吗？这一关不能再过，因为拉撒路这个 case 这个情形是个特殊的情形。我们的主已经算好了拉撒路完全死透了，结果呢我们的主说拉撒路起来，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一听见他们就活过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件事情是有原因的，这一件事情是为了将来我们要行个更大的神迹来埋下伏笔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真正的如果要死里复活的话，那个复活要像主耶稣那样的复活，他是初熟的果子，表示以前从来没有人复活过。 所以你要知道，虽然前面都讲死人复活，但这个等次跟主耶稣等次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明明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，在你以前没有过的。那主耶稣是怎么没有过的呢？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永远就不再死了。你看见吗？他不必再躺下了。这个叫做从死人复活。那么在这个宇宙，在历史里面，这是最大的复活。哇，这就只有弥赛亚可以做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因为他是初熟的果子，所以我们将来通通要复活。所以主耶稣当他的拉撒路出来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在等着有一天，我们都要听见神的儿子声音说，我们就通通活过来了，然后我们都要变化，我们都要被提到空中去。所以那才是我们的主真正叫死人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？因为他果真叫死人复活，他果真叫死人复活。所以他是用拿拉撒路来说，拉撒路还是不完全的例子。但首先第一，他是完全死透了；第二，很明显的主说出来。那么出来不要忘记啊，为什么他说拉撒路出来呢？因为如果主不说拉撒路出来的话，那所有的死人统统出来了，那这个不对。你知道吗？等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在千禧年前，都在千禧年前我们就复活的。过了一千年以后，你不要忘记那些不信的朋友们，他们才复活。所以你看见主不能说出来，不行。你看见主要说拉撒路出来，那些蒙恩得救的出来，那叫被主得救的人现在可以出来。所以到了那一天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直安睡，我们一直安息到那一天，我们等候那一声说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怎么说呢？主，你记不记得主说了一句很美的话？他让我去唤醒他。感谢主。从一个角度来看，好好，我们在主面前安息了，然后到了那一天，主要来唤醒我们，到了那一天我们都要复活。所以那是真正的死人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这十二个病例里面，主当这个当他得人得鱼的时候，一面我们的病得了医治了，到另一面我们看见他是弥赛亚，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从这个地方，你看这六个病例给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剩下的这个六个病例呢，虽然不是不要弄错了，我们的主本来就是弥赛亚，但是问题就是，特别是这六个病例特别显出他是什么，特别显出我们的主是弥赛亚，叫人不只注意他病得了医治，而且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，所以那特别的启示。但是其他的也是弥赛亚做，没有，也是我们主做。当然，如果不是他做的，那不可能。比方说，血漏夫人就这样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根本没有医治他，就是那个人凭着信心，就那么一摸，他的病就好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是很好的例子，给我们看这个血漏的妇人，她在医生那里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你看见吗？在她身上就是一种血漏的情形。那么这个当然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代表说，我们今天许多人今天也是这样，在她身上太多东西漏掉了，太多漏，她不应该漏掉的，结果漏，她的元气漏，她的生命漏掉了，她生命枯萎了。我们的人就是像血漏的妇人一样，但是感谢主，他遇见主的是他众人都拥挤他，结果主耶稣能知道有人在摸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今天不止得着我们，光是拥挤他，主要叫我们在很多拥挤中间，我们能有信心的一摸，我们就摸到我们病就得了医治。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血漏的妇人。那么还有呢，你记不记得主也医治了癫痫？那癫痫的主耶稣门徒们他们在山上的时候，这个彼得说啊，我们真好，把三座棚，那么永远就不要下山了。但是他们还得要下山，为什么？因为山上的情形的确很荣耀，对不对？有主的同在，有摩西，还有以利亚，还有我们的主。但他们忘记山下还有很大的需要，山下还有一个癫痫病人。那癫痫人很可怜，他不是他自己的，你看见吗？癫痫的人，你看见他有的时候被丢在火里，有的时候被丢在水里，那么还有的呢，你看有的时候重重的抽风，他根本都不是他自己啊。等到后来他真的主医治他，根本像死了死了的一样，那的确这个人是全身都是汗，全身，所以你如果真的看见癫痫的，你就知道他不是他自己的人。 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在这个癫痫的病人，当然他是被鬼附，但是今天有癫痫不一定完全是被鬼，有这种天然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知道我们的痛苦，所以许多时候人落在罪恶里面，那个痛苦你看到完全不是凭他自己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人又是他父亲的独生子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，我们的主，而且这个癫痫更重要，就是他除了他不能控制，就是这个癫痫的病当时精神上的病，我们知道不完全是身体上，但这个人你看见他不光是癫痫，而且他又聋而且又哑，稀奇的。所以圣经讲的又聋又哑有两个，这个也是一个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的主也说，你们这个世代，我要忍耐你们到多少时候？你看又是一个从生出来的叹息，然后这个病也医治好了。所以呢，这是癫痫的病人，所以给我们看我们的生命是充满残缺的，不是血漏就是癫痫，好像我们不能控制我们自己。你知道这个癫痫好的人就是很好，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，他因为有一次大概在到一个地方去看一下慈善特会，结果倒下来，倒下来那个时候都没有事，现在过了几年以后，那么现在每年可能要发个3次到4次，因为他不知道什么脑子里面哪块血块什么，他不能控制，完全不能控制他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种的光景呢，就是这里所说，这个不是外面，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。那么，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，他深处的叹息，结果呢，你看就医治好了这样的病人，所以呢就得着了这样一条的鱼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好好去读它，我觉得非常，这里面能叫我们得到很多的帮助。那么水谷的病人呢，是水肿的病人。我们说过，这种病啊，不是不你不能光医治病状，你一定要医病根。你病根对了以后，这个水就消了。他有的时候是肾有问题，那么多半肾有问题；有的时候是心有问题，心脏；有的时候你脑子有问题，不知道哪个地方出了状况了，结果全身呢就一种水肿的情形。水肿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这个人比原来胖得多，本来不是那个样子，现在呢就变了形了。本来呢他肚子不是那么大的，结果肚子变得很大。那么幸好他还能走路，你记得吗？因为那天是谁呀？在这是路加福音14章记载的嘛。那个时候主耶稣呢，不是在一个就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哦，是坐席的。那么结果呢，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谷的人，他不知道怎么就进去了。还有我不知道怎么从门挤进去，因为普通多半他是比较胖一点、比较重一点的。结果我们的主呢，就医治好了他。那为什么我们主讲这段话呢？如果你把14章好好读一下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和后面讲三个条件背十字架三个条件有关系。那么三个条件呢，刚好和主耶稣前面所讲的三个故事有关系。那么前面三个条件就是说，人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的，就不能做我们的这第一件事。第二个，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，就不能做我们的这第二。第三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，就不能跟从我。所以你看，做主的门徒是三个条件。那你要怎么明白这三个条件呢？前面主耶稣给了三幅图画。所以第一图画，那个水谷的那个人，就是相对什么，叫你们要恨父母妻子儿女，然后否则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堕落以后，我们的魂呢就已经畸形发展了，所以我们的人格就好像这个人变成水肿一样。我不知道什么叫有病，就是人堕落以后才是嘛。本来我们的魂应该像白马王这个非常合比例的，但结果呢，你看见我们就变成水肿，我们就变了形。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？如果我们真的恨这种情形，所以要恨自己的性命，那个性命原文就是你自己的魂。所以恨父母那个恨就是恨自己的恨。那为什么恨自己呢？因为我们的魂畸形发展，还有我们跟父母的关系，一个罪的缘故也畸形发展。有的时候爱是溺爱，根本不是真的爱，这都是罪的缘故。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要恨父母，乃是恨因着堕落犯罪以后人畸形发展的关系。所以你要对付什么？对付病根才可以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说把水对付拿掉了，不是，水拿掉还是没有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巨大的一个最高的这个 great physician 面前，我们把自己放在手术台上，我们告诉主说，我愿意 主啊，求你在我身上工作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恨你自己，结果感谢主。结果我们只要在手术台上，结果他知道我们肾有问题，或者是心脏有，或者哪里有问题，病就得到解决了。所以这是相对应的图画。然后第二幅图画呢，主耶稣不是讲主耶稣怎么讲？说是哎，人家请你客，你要坐在最后面，坐最末尾，然后人家把你请上去。那么这个就相当于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然后第三呢，最后就是要请那你吃饭的时候，你请宴席的时候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，真的这样的，你普通你送人家一斤香蕉，你希望他回你一斤西瓜，这是你所希望的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请了这些人，你真的给了贫穷的，你不可能回来的。所以怎么真正撇下一切所有，真正撇下一切所有就是你没有回报的。所以根据这三段来解释下面的三个条件就很清楚了。所以我想我这样点一点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是水谷的病。那么在这个前面特别十三章的时候，你还看见有一个女人呢，她病了18年，弯腰的一点都直不起来。18年呢，看来看去从来没看过天花板，看来看去都是地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证明说这个人是属地的人，你看见了。今天人没有得救以前，他都是往底下，他希望能找到美钞，他希望能找到黄金，他就是整天，而且整天就是看地，他根本不能抬，因为弯腰直不起来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主要医治他。所以许多蒙恩得救的人，你看他一得救以后就不一样，他看到天了，他就觉得这价值就不一样，他钱不是看那么大。否则的话，你看有的人有买了部新车子，他这新车子不能刮，会不会刮一点点？刮一点，那简直要他的命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担心的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驼背的人，他一天到晚所看见这个世界。如果有一天你看见天的话，就不一样，看见感觉不一样。所以有一次，你弟兄呢，这个去参加结婚，大概是参加结婚聚会、结婚典礼，那么他的师母们给他买了一件很漂亮的大衣。结果他大概真的眼睛都是看天上不看地上，结果一大坛子就泥巴水啊混浊水就过去了。然后这个倪师母就很生气，就是很气他，你怎么不注意啊？然后倪妞怎么讲，他很笑的，他说是我穿衣服，不是衣服穿我。你知道吗？这句话当然你不能学，不要学倪妞，在这里面也可以学，但是问题就给我们看，他是个超人，他是个活在天上的人，他不是一天到晚在看地上，哦，有没有这个会不会溅到我全身呢？有的人穿一件衣服就怕这个有没有皱纹呢？哪多一点皱纹呢？怎么样？一天到晚就注意这些，这叫什么？叫驼背的人。所以主需要什么？主需要一直驼背的人。感谢主啊，我们还不是驼一年的背，是驼18年的背。你看见吗？18年的背。所以在这里给我，在这里，主的确是开了，主的确医治好了他。所以，这个就是，给我们看见主怎么医治了这个驼背。那么还有主当然医治了病人，热病。热病什么？热病就是，谁呀？就是彼得这个岳母的病。那彼得岳母到底生了什么病？我们只要热病。但是我们的这个病的难处在哪里呢？圣经上一病好了以后就可以开始服侍了。所以许多时候啊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服侍？因为我们生了热病，我们太热心了。你看见吗？我们热到过头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热一定要退才可以，否则你没办法服侍主。你完全凭着你那一套来服侍，是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来服侍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这个三本福音书形容都不一样。这马太福音说，主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你看见吗？然后呢，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地方说，主耶稣斥责那个病，热就退了。还有一次呢，主耶稣把他扶起来。从他躺在下面把他就扶起来，哎，他的热就退了。那三个都对，对不对？他扶起来，当然就摸他。那么同时就斥责那个病，热就退了。我们不知道这个病什么病，但是不管怎么，只要有温度的时候，你看他没办法不施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很多基督徒是糊涂热心，是瞎热心，很热心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能服侍吗？他不能服侍。他可以参加服侍，他可以做这个做那个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实在很好，很热心。但这样的姊妹或者这样的弟兄，你不能得罪他，因为他太热心了。你看，太热心，你不能讲一句话，你讲一句，下一次你不见，他下次不来了，他太重要了，你看见吗？ 所以你看看这种热饼怎么能服侍主呢？所以这个需要主摸一摸。这个人这样的弟兄与姊妹都躺着，你不要光听他祷告很好听，你不要觉得哦他东忙西忙，教会没有他不行，一点一面来讲也是对的。但是主真正能不能得之释放呢？不能得之释放，所以主一定要把他拉着，把他扶起来，哎，他开始服侍了。还有的时候主要责备他，你看呢，主常常借着弟兄姊妹说一些责备的话，因为不听不见嘛，他太属灵了，他太热了，所以什么的声音都听不，什么劝告都听不进去。所以呢，需要听一些责备的话，所以主一斥责，热就退了。那当然，如果有的这三方面都不灵，那只好病，那就要继续热下去了，那也没办法，因为主也都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，这个是主的的确确得着这个彼得的愿望。那么最后呢，葛拉森就是鬼被鬼附的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个葛拉森两个被鬼附，刚好那天主耶稣不是渡到海那边去，刚好风浪大作，风浪大作很明显嘛，因为他鬼知道说我们的主要到对面去，主知道这个鬼知道说我们的主要医治病人，要把那个这个鬼赶到猪群里面去，所以当然他在环境上就兴风作浪了，所以难怪我们的主斥责风和海，因为这是灵界的事。表面上是风和海，表面上你知道，如果比方说从东边不是沙漠吗？沙漠吹来的风是热风，然后黑门山在北边，黑门山吹下来的风是冷风，所以冷风跟热风交在一起的时候，这就变成风暴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加利利海的确有风暴，尤其到下午，每天到下午风就特别大。所以原因在哪里？就是这个原因。但是表面上就是天然，对不对？但是不。我们的主斥责风和海，所以很多的事情是属灵界的事，你不要完全把它当作灵界，是属灵界的事。所以那一次感谢主，我们的主要去释放那两个人，那两条鱼，那结果没有想到两个人来势汹汹啊，粮食汹涌，那其中有一个人甚至于用链子都不能捆绑他，而是用什么？用石头来砍自己。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葛拉森在什么地方？你到湖边去看，只有一块地方一定是那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，那里是唯一有悬崖的地方，还有呢，在那个悬崖的底下有一些火石 ，flintstone， 这个火石是很尖的，可以砍自己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你就晓得说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主耶稣来到葛拉森，主耶稣就是要释放的。所以第一次主渡到那边去，遇到风和浪。主知道为什么这些风和浪不是风和浪，因为当他真的要拯救要得着那两条鱼以前，撒旦一定兴风作浪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主斥责那个风和海。好了，所以呢他就到了登了岸以后，然后呢他就果然就那个人明白过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鬼你知道他这个砍自己啊，拿也不穿衣服，那么根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他病好了以后，他自然的就穿衣服了，就回到他就明白过来了。那么现在最要紧在哪里？最要紧就是说，这个他们就求主耶稣，你不要来叫我们受苦啊。那什么叫受苦呢？受苦就是把他们赶到哪里？赶到无底坑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你明明讲说不要叫我到无底坑去受苦。所以可见从这里我们知道说，人死了以后是到阴间去，鬼监禁鬼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是在无底坑。无底坑在哪里？无底坑在海的底下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就把他们赶，就猪群就赶到海里面去，就淹死了。从那里他们就进到无底坑去。所以从这里的圣经给我们知道说，到底无底坑在哪？所以读圣经一定要清楚啊，要清楚。比方彼得那里讲的监狱的灵，那个不是指着阴间，那指着什么？那是指着无底坑说的。那有一个地方专门监禁那些天使，就是背叛的天使，那些灵不是我们的人。还有圣经说还要交出死人来，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些讲究的。我们如果普通读圣经，慢慢我就算了，但这里面都有一些讲究。那但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说那一次。主果然释放他，叫他们完明白过来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当这两个人为什么那么苦呢？是一群的鬼，所以主耶稣赶他们。 那么你想想看，最后呢，是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两千头猪受不了那个力量，这个就在那里受。所以你看，一个被鬼附的人，一个今天被撒旦辖制的人，是何等的可怜。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这是属灵界的事。撒旦忙得不得了，他就不愿意失去他的圣灵。而且当这些人被捆绑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是两条猪都受不了的那个都不能都受不了的那个大的力量，结果压在这些身上。你看你们那个，所以你看，但是这个人还受得了，这个人起码、忘记他自己什么的，但是你看那两条猪都受不了。所以你就晓得说，我们的主为什么一定要拯救他？我们的主拯救他，主耶稣爱他们的灵魂。两是当然我们知道是两条猪价钱贵得很，所以很奇怪啊，全城人都起来求主耶稣离开，这是恐怕在圣经里面很难得一次最大的祷告聚会。好多人来祷告，但祷告是什么？是求主离开，不是求主来，求主离开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生意没有了，两千条猪没有了，有多少的灵魂呢？但主耶稣是怎么说呢？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在主耶稣的天平那里，你如果把人的灵魂放在这一边，把世界放在这边，哪个比较重？人的灵魂更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主的眼光中，两条猪算不得什么，世界也算不得什么。所以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灵魂得救的话，主耶稣都要来拯救他，都要为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感谢主，这就是153条灵魂。主何等的爱他们，主怎么得着他们。如果我们看见主的拯救是何等的拯救，主的释放是何等的释放，你看见吗？链子都不能绑他，锁链锁小镣他都可以挣断，那个力量有多大？所以表示说没有一个人有希望，他在这罪恶下，在恶者的辖制底下，他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。但主要去拯救他，主释放他，所以他病好了。所以难怪主耶稣说你要去做见证，在别的时候你不要替我传名，不要，但那次不同了，因为主的确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你看见了，一个人在那样情形里，在荒山遍野，根本在他住在坟墓里面嘛，没有人在那里经过的，你看见结果呢？你看见主既然能够医治，能够叫他叫这个鬼的就是叫就把这个鬼赶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故事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故事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所有十二个病例我们大概都已经看完了。所以就着今天来说，我们应该是把153条病例讲完了，但是后面这六个病例我讲得很快，只点到为止。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读过 我希望 Campbell Morgan 这本书你要读，因为这本书不困难嘛，你又懂得英文的话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本书一点都不困难的，所以我看看我能不能把我的书留下来，然后我交给什么人。那么如果交给什么人的话，那么希望你们拿到了以后，你们可以复印，只复印那一部分没有关系，你不是复印全本那个书，那为了自己的帮助。所以呢，你好好祷告看看哪一段是主要给你的，那也许那一段你可以得一点帮助。那么还有我再说，你就是没有那本书不要紧，你只要懂得中文，你只要有一本 Campbell Morgan 的注解，中文的注解，你买都来得及。那么，然后你自己就从那里面可以得到帮助。最坏的，就像我们的弟兄一样，默想神的爱，就好好的在主面祷告。你把这段圣经好好读，我再读，问主说：“哎，结果你看，你们就在你这样做的，主就开你的耳朵，就叫你听见了他的话，然后你的舌头自然就张开了。”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到礼拜三来，我们一同来帮助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。为了迟到，弟兄姊妹，我再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说4月21号我们要继续开始另外一个新的题目，就是下礼拜跟下下礼拜我们还是有聚会。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尽量来交通。那么虽然我不在，但是呢，21我们就开始了。基督是分开的，那是讲到就是到底神的儿女今天是怎么分开的，这个到底今天各宗各派来源是怎样。那么那个礼拜呢，刚好是江守道人来这里，刚好在纽约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，我让弟兄姊妹指导一下。好，我想关于这个聚会，我们就听到这个，我们第一个我见到。 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我们真是谢谢你何等的恩待我们，直到如今你借着153条鱼，主啊，你可以我们看见你怎样得人如得鱼，教导我们真是做个得人的渔夫。我们觉得虽然我们听了这么多，但是我们觉得还没有消化，我们求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下两个礼拜这就把我们带回来，让我们不止在里面有默想，在里面有交通，也能够更多的深入。我们就是仰望你，我们真是为着你这一段给我们这些话，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求你因着这样我们能够带进属灵的丰收，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，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